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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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大家早上好，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的重点新闻。
Trader Joe's 宣布召回冷冻亚洲食品，
旧金山华埠的都板街翻新工程即将动工了，
圣荷西青少年 3D 猎印幽灵枪遭起诉，
南加的装修业者揭露换汇陷阱，提醒华人警惕微信私下交易。
稍后我们将带大家一一的解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儿，我们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关注 Trader Joe's 的一则召回。 Trader Joe's 周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出于高度谨慎，将召回四款冷冻的亚洲食品，原因呢是这些食品可能会受到异物污染，可能啊会含有玻璃。那召回的产品包括蔬菜炒饭、鸡肉炒饭、鸡肉烧麦和日式炒饭。那么 Trader Joe's 表示此次的召回呢和上个月未知素在 Costco 出售的炒饭召回事件有关。 Trader Joe's 请顾客丢弃产品或将其退回至任何一家 Trader Joe's 门店以获得全额退款。顾客呢可以在太平洋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6点到下午5点拨打626-599-3817来联系 Trader Joe's 的客服服务部门。
接下来关注一则本地的社区消息。旧金山的公务局日前宣布，华埠都板街从百老汇街到松树街之间的路段将于3月9号正式动工，预计施工约有2个月的时间左右，5月初完工。这次的工程内容包括道路重新铺设、路基修复、人行道无障碍坡道改善，以及松树街到加州街之间的下水道更换工程。施工将会分阶段进行，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松树街到加州街以及萨克拉门托街到百老汇之间的距离，并会增设多处无障碍坡道，提升行人安全和通行的品质。为了减少对华埠观光和商业活动的影响，公务局表示施工的时间呢会安排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期间呢会保持人行道畅通，并且确保至少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不过呢，路边的停车位将暂时取消。另外呢，施工单位也会通过洒水抑尘、分段施工等方式，尽量的降低噪音和灰尘对商家的影响。公务局中文公共关系专员艾玛吴表示，会尽力把对居民和小商户的不便降到最低。据了解啊，这项工程是属于 VL71A 道路改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5年前就已经有规划，目标呢就是更新老旧基础设施，改善整体的街区环境。
本月在圣塔克拉拉县的地检处宣布，圣何西一名18岁的青年叫做雷耶斯，他呢涉嫌在自家卧室使用两台 3D 武器猎印机非法制造大量的幽灵枪。检方表示，执法单位搜查位于 Peach Court 社区的住所后，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27支已经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的枪支，其中呢部分被改造成了机枪功能，另查获了一把非法手枪。这些武器大多由猎印机制成，无法追踪来源。那么雷耶斯现在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持有机枪以及使用 3D 猎印机非法制造枪支。他已于日前出庭应讯，但是呢没有认罪。地方的检察长罗森强调，这类武器黑市呢日益猖獗，当局和圣何西的警察局合作，成功收缴了致命的非法机枪。
再来看一条和华人社区目前密切相关的提醒，南加州的华人圈近日再度传出了换汇骗局，有骗子打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名义，私下呢通过微信联系民众进行交易。一位从事装修行业超过十年的薛先生向媒体透露说，日前有陌生人主动加他的微信，声称呢想要用人民币转账换取10万美元现金。因为对方不断的催促他和他交易，而且呢又金额巨大，这就让薛先生呢心生警觉，怀疑可能涉及诈骗甚至洗钱风险，于是呢就当场拒绝，所幸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据了解，这类骗局通常是潜伏在华人微信群组当中，先是混入熟人的社群，再主动的添加好友，以高额换汇急需现金为诱饵，利用大家彼此信任的这种心态降低戒心。需要提醒的是，在美国私下换汇涉及到严格的法律监管，也存在洗钱风险，一旦现金交出去却发现人民币没有到账，甚至账户被银行冻结，损失往往很难追回来。警方建议说，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立即保存聊天记录，并且呢要向警方报案，切勿贪图一时的汇率差参与这种私下转账，以免落入陷阱。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
接下来我们过渡到早安生活派，
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
周二，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2025年假冒和盗版市场的恶名单，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冒产品来源地，淘宝、百度网盘、拼多多、敦煌网等在线平台上榜，还有广州的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辽宁五爱市场等都纷纷被点名了。
这份名单一共点名了37个线上平台和32个实体市场，这些平台或商家被指参与甚至协助大量商标假冒和版权盗版活动。报道还特别指出，假货和盗版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呢手法也在不断的变化。被点名的网站类型很多，包括常见的电商平台、社交电商网站，还有一些打着防盗版旗号的托管服务商，以及流媒体网站，甚至专门用来复制传播盗版内容的网站。简单的来说呀，这份名单揭示的就是假冒和盗版已经渗透到线上线下的多个领域，而且呢，形式是越来越多样。
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他在声明中就指出，由于美国呢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联合主办国，我们对假冒的产品销售和体育赛事直播的非法流媒体播放尤为的关切。他表示，这些假冒和盗版活动不仅构成了知识产权的盗窃，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例如，购买可能存在健康或安全隐患的劣质商品，或者在访问这些网站的时候无意之中下载了恶意软件。
美国最新公布的假冒和盗版市场恶名单，重点关注体育赛事直播盗版以及数字时代版权。中国的在线平台百度网盘因为盗版被点名。此外呢，中国的电商平台淘宝啊、拼多多、敦煌网等也都有上榜。
此外，他们还点名了中国的五家重点的实体市场，分别呢是广州白云世纪皮具贸易中心、深圳华强电子商城、广州金顺服装城、深圳市罗湖商业城以及辽宁省的沈阳市五爱市场。
报告说，中国经济下滑，假冒活动更加猖獗。目前呢，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假冒产品来源地。2024财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的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知识产权侵权商品，占所有国家查获的知识产权侵权商品总价值的近93%。
此外呢，中国还利用其他国家出口假冒商品。2025年7月，洪都拉斯海关当局查获了超过14000双知名品牌的假冒运动鞋。这批呢，产自中国，目的是尼加拉瓜。
报告指出，虽然一些中国的实体市场客流量有所下降，但是假货生意并没有消失，很多卖家仍然把实体店当作和客户接触的窗口，一方面呢是用来展示样品，让顾客现场试货，另一方面呢则是作为线上销售的发货和物流中心，也就是说，线下店面成为了线上假货交易的前哨站或者是中转站。报告还提到，在不少地方，执法的力度相对薄弱，商贩往往能轻易的就规避监管，即便有警方介入执法，往往呢也难以形成真正的震慑效果，假冒的商品很快又会卷土重来。
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另一则消息。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外出住酒店的时候，住酒店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马上倒床上，还是冲进洗手间，或是整理行李呢？其实呢，多位美国的医生告诉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一项救命的检查，那就是看看有没有床虱。
没错，床虱听起来好像很遥远，但是只要遇到一次，行程、行李，甚至回家后生活呢，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纽约的皮肤科医生奥拉米珠就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每次住店进入房间，他都会先把行李放在门口，不靠近床，不碰布面的家具，接着呢，马上检查有没有床虱。
床虱呢，就是大家俗称的臭虫，它们呢呈红褐色，扁平椭圆形，大小呢像一个苹果籽，是一种呢主要以人类血液为食的微小的寄生性昆虫。那么床虱呢，它喜欢昼伏夜出，尤其呢喜欢栖息在床垫、床架、墙壁的缝隙等隐蔽的地方。这些微小的寄生虫啊，也可能潜伏在洁白的床单底下。如果呢不幸被床虱叮咬，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以及红肿。
既然白天不太好找，那么怎么辨别床上是否有床虱呢？皮肤科医生奥拉米珠他说啊，床虱是肉眼可见的，很多人以为它们很微小，其实呢，成虫的大小是可以清楚的看到的，只是床虱会藏得很隐秘。床虱通常最喜欢藏在床垫的滚边呢、拉链的缝线呢、床架的角落、电插座等等地方。
如果说肉眼一下子不能找到的话呢，有一些线索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说呢，床单上有小小的黑色墨迹粪便状的这样的一个点点，然后呢褐色的脱皮小血点，以及发现虫子本身。如果呢你是下午入住的话，建议您晚上再做一次检查，往往会更有效。一旦发现了蛛丝马迹，可以要求更换房间。
被床虱叮咬了之后，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皮肤上呢会出现红色的小肿块，中间往往有一个更深一点的小点儿。 这些叮咬的痕迹常常是一排一排的，或者是成群出现，比较常见的是在脸部、脖子、手臂和手上等裸露的部位。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可能还会起水泡啊、荨麻疹，甚至因为反复的抓挠而导致感染。不过呢，也有一部分人被叮咬了之后几乎是没有明显反应的，所以呢也很容易被忽略。另外，床虱一般不会主动钻进紧贴的衣物里面，因此睡觉的时候如果穿覆盖面积较大的睡衣，尽量减少皮肤暴露的话，或许能够降低被叮咬的机会。
那万一不幸真的遇到了床虱该怎么办呢？医生也提醒我们应该立即的淋浴，并且呢更换衣物，然后呢相关的行李要密封好，尽量的将行李放在车库或者是储物间，并且啊尽快的用高温洗涤烘干衣服，因为烘干机呢可以杀死床虱或者是虫卵。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娱乐圈动态。因为中东局势突然升级，部分的国家领空关闭，所以呢就多家航空公司大面积的取消了航班，这就导致了行程受到连锁的影响。中国的女演员迪丽热巴原计划经迪拜转机前往巴黎参加迪奥2026秋冬时装周的活动，但是由于航班调整和空域限制，行程被迫中断。据了解，她在迪拜滞留了超过72个小时，最终呢没有出席此次的巴黎大秀。有评论认为这是信息滞后的代价。
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3月3号的报道，嘉行传媒及其工作室确认，迪丽热巴因地区冲突影响滞留了迪拜，并强调人身安全无虞。那目前迪拜机场民航航班仍然处于大面积的中断状态，工作室尚没有公布明确的返程或者离境安排，迪丽热巴仍在等待航班的恢复当中。
这件事呢引发了大陆舆论风暴，网民讨论的已经远远不是一次艺人行程受阻那么简单了。早在2月27号到28号，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门以及驻外机构就已经陆续发布地区安全提醒，提示要关注中东局势变化。然而呢，在中国国内公开的舆论场上，相关的信息传播强度和讨论的热度明显有限。部分的粉丝指出，团队仍在为艺人选择经迪拜中转的飞机，而化妆师、发型师等工作人员则是直飞巴黎。两条线路的差异被质疑是风险评估不足。
当然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在中国大陆网络长期处于封锁的环境下，国际安全的预警、地区冲突的进展等等内容，往往啊，它的传播速度滞后，相关的民众知道的一个详情也是很有限的，公众乃至部分行业的从业者也未必第一时间能够获得完整的、透明的风险评估，这种信息差也可能影响公众对国际风险的判断能力。
迪丽热巴呢是荣获新疆四美之一的大陆女星，近日呢还被多方爆料与经纪公司嘉行传媒长达13年的合约已经在2月26号画上了句号。近日关于迪丽热巴成立个人工作室、迪丽热巴不再续约等词条也挂在了热搜榜上。
有媒体求证嘉行传媒，该公司呢否认了与迪丽热巴合约到期或解约，而回复这一消息的时候呢，迪丽热巴本人正在准备出席米兰时装周的这个飞机上，所以呢也没有来回复。路媒称，虽然迪丽热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但是啊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迪丽热巴不再续约选择单飞成立个人的工作室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现年33岁的迪丽热巴，13年来出演了数十部的影视剧，参拍了多档的综艺节目，行程满档的她经常是飞来飞去， 无缝衔接进入到剧组，霍峰演艺圈拼命三年，而另一位知名的演员杨幂一度作为嘉兴传媒联合创办人之一，三年前呢与合伙人曾家赵若瑶分道扬镳，嘉兴传媒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目前这家经纪公司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迪丽热巴了，其他的艺人还包括庄达菲、高伟光、张云龙等等。
现年43岁的香港艺人朱百康，又名朱康，他曾经凭借电影《破地狱》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日前啊，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分享了他和霍元甲的对比照，两人的相似度啊，令人惊讶。网友直呼：“原来真的有轮回转世啊！”
有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了一张朱百康和已故的武术宗师霍元甲的照片做对比，两个人除了五官相似，连表情都一模一样，这就引发了观众和热议。发帖的网友称，朱百康和霍元甲的神态、五官相似度至少有了80%，但其他的网友看过照片之后留言说，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呢，认为朱百康简直就是霍元甲的转世。
我看了这个报道啊，然后看了那个照片，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100%相似啊。有影迷就搞笑的建议说，朱百康呢可以考虑接拍关于霍元甲相关传记的这个影视剧了，一定是最贴合的，
不用化妆了啊。霍元甲呢，字俊卿，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武术家。1868年1月18号，他出生在天津一个世代习武的家庭，家传的拳法就是迷踪拳。他的父亲霍恩帝是当地有名的保镖，武艺高强。霍元甲自幼就习武，继承并发扬了家传的迷踪拳，后来在天津、上海等地多次的与西方大力士比武，被誉为民族英雄。
在1910年6月，霍元甲在上海创办了精武体育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正当霍元甲主持精武体育会，准备壮大中华武术之际，他竟然意外离世了。
关于他的死因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他本身就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卡血，后来呢服用了日本人出售的药物后，病情反而加重了，最终不治身亡。另一种说法呢，则具有一些传奇色彩了。传说他曾经与日本的柔道师切磋技艺，过程中呢误伤了对方，无意中就与日本人结下了怨恨。根据霍家的后人的说法，以及后来对遗骨的检测，发现霍元甲的骨骼上呢有异常的黑色斑点，并检出了砒霜的成分，因此呢就有人怀疑他可能是被日本人投毒毒死的。
一代武林宗师就此陨落，但霍元甲的精神以及他对中华武术的贡献被后人所敬仰。